英国下院通过挺台动议，北京一中原则接连遇挫。英国议会下院上周四就台湾的国际地位进行辩论之后，通过动议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政治地位，也没有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在此之前呢，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欧盟的这个政府或立法机关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拒绝北京主张的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确认了北京的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驻英大使馆当天谴责英国议会少数政客蓄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那么联大2758号决议是否包含北京主张的一中原则？西方国家为何陆续针对中国对台主权声索明确说不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宇波先生好，军涛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英国议会下院通过的这个台湾国际地位动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有评论人士认为呢，鉴于英国与中国的法理关系以及英国一贯以来的不成文行事规则，那么这项决议很可能揭开西方国家开始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序幕。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英国下院有关台湾地位的这个动议呢？
英国下院通过的这项动议，就像此前美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也通过类似的那些决议，按照这些决议呢，这个确实是意味着西方国家向承认中华民国迈进这个方向迈向了重要的一步。不过呢，那下面这一步虽然很短，其实要跨越它也相当的困难，因为问题我们看到嘛，就像这次英国下院通过这项动议之后，英国外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动议呢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同样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的同样类似的决议也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是其一。第二呢，英国的外交部的相关官员随后也发表讲话，一来是肯定，联合国2758号决议没有对台湾的地位做出单独的或者额外的规定，不应该构成那个阻碍台湾参与联合国和更广泛的国际事务这个有意义的参与的这么一个障碍，但是呢，同时英国外交部的这个官员也谈，说英国将在维持和台湾非正常关系非官方关系的范围内推进和台湾的关系，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参与。他仍然谈到了要维护过去他过去一直的这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同样的呢，美国国务院也发表过类似讲话，一方面肯定了美国国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的解释，另一方面也表示要继续坚持他的一个中国政策。那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他相隔和正式承认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严格说起来呢，其实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和西方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承不承认台湾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1950年他就承认了，同时他也就和中华民国断了交。美国是在 1979年啊，中美建交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这个邦交关系。
嗯，
同时，他也是和中华民国断了交。嗯，换句话说，美国和中华民国的断交是发生在联合国决议有8年之后，就可见他此前他并不认为你联合国决议就可以排除他对台湾的这种正常邦交关系，他是在这个联合国决议之后8年才做的这个决定，啊，他称之为美国称之为一个中国政策。
嗯，
问题就在于，嗯，如果台湾这个西方国家下面要和中华民国建交，他们首先就需要改变他们自己的，其实和联合国决议没有直接关系的那种对中国的政策，也就是对美国来说，你就要改变你的一个中国政策，那就成了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等等等等。那么要不然迈出这一步呢，其实也相当的困难。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固然它的效应有很强的效应，但实际上要从这个角度去突破这个外交上的困局，使得中华民国使得台湾能够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其实难度相当大。
嗯，
其实照我原来讲过很多次的了，其实对西方来说，他们在维持他们过去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之下，就去和台湾直接建交，是一种更简便、法理上也更通顺的、更顺理成章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所谓就是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嗯，
它名义上仍然是一个中国，但是呢，它承认两岸政府的对等地位。所以他在保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邦交的同时，当然也可以和台湾和中华民国建立起正式的邦交。
好的，
当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了，这个就不再继续，就不做进一步的说明了。
最近一段时期呢，我们看到，除了英国之外，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欧盟的议会或者立法机关都纷纷通过了类似的决议。那么美国的拜登政府也发表声明，阐述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一个中国原则的区别。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我们就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区别究竟在哪儿呢？都是一个中国啊。
对，这个主要区别就在于呢，美国实际上按照联合国2758号决议来说，说呢，承认呢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
嗯，
但是中国是不是包括台湾，美国没有承诺中国包括台湾，但中国的一中原则说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关于台湾究竟是不是中，就是这个一个中国，就是说唯一代表的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联合国2758号决议和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没有对他做承诺。但是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在现实中间呢，其实呢，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是采取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就是说一方面他说我没有承诺一个中国，但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支持台湾的独立。就是但是呢，这个事儿要仔细细究起来，美国的和西方的这些国家呢，民主国家都是多元的社会，他的权力来源呢多元，民意也是多元。就比如像我到美国之后就知道，在美国国会一直有一个强大的台湾连线，就主张台湾独立。那么在美国它可以合法表达，也可以合法的进行运作，有一天如果能成为美国国家决策的话，他们是可以有这个合法表达和运作的这种机会和程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说现在的西方的行政当局事实上对台湾问题是采取这个比较模糊的立场。因为如果你说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那刚才叫胡平先生说，你应该应当理所当然的就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和台湾具有了所有的这些关系之后呢，包括承认他的护照、承认他的国旗、承认等都所有都有了之后呢，而且承认他在他的这个所辖的范围内、领土范围内的主权、司法管辖权都承认之后，但是他就是不给予一个正式的国际地位，其实这是一个模糊的。所以我觉得呢，但是呢，一点可以很明显，他不认可北京所说的，就是北京对于台湾有主权管辖的权利。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这个就这个台湾国际地位这个复杂问题呢，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 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呢，这个下面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尸骨无皮，他说，2758号决议一直是中国拿来当作孙悟空头上紧箍咒来钳制台湾。问题是，台湾不是孙悟空，中国也不是佛，这正是民主阵营理解的开始。下一步，全面承认台湾的存在，开始建交，地狱天使。看来全世界似乎呢都在挺台，可能除了习共大撒币花钱买来的那些非洲朋友吧。天地良，其实美国等国家以前的一中原则只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后面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共自己加上的。一个从来没有行使过主权的地方怎么成为它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现在西方国家不过只是拨乱反正来以正视听。看来呢，这个大家对中国的一个中国这个原则啊，这个确实跟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之间的这个关系之间的啊这个差别大家非常关心。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周四英国下院通过台湾国际地位动议的当天，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发表声明，谴责英国议会少数政客蓄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指责英国议会呢是蓄意歪曲。那么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立法机构呢，则认为北京的一中原则是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扭曲诠释。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份联大决议做一番考证了。我来请教胡先生，联大决议究竟是如何定位台湾国际地位的呢？
关于这件事说来话长，台湾有位资深的外交官叫陆以正，当年是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顾问，他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微臣无力可回篇》，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中间的一些内幕。那就是自1949年中共占据大陆，台湾国民党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两岸政府就为他们在联合国的地位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一场攻防战。起初呢，美国这些国家都是支持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这些国家就发现，要把控制整个大陆、统治6亿人之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们就很多国家就提出一个建议，一方面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时呢占据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另一方面呢保留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位置。可是由于在当时两岸政府都坚称只有一个中国，都坚称台湾和大陆都同属于一个中国，而且呢又都认为自己这个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方都摆出了叛贼不两立，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因此呢这些国家所提出这种方案呢两边都拒绝，所以当然就没有任何实行的可能性。到了1979年，阿尔巴尼亚这国家又提出个提案，也就是说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占据原来中国的这个位置，另外把中华民国驱逐出去这个时候美国发现呢要阻挡这个，因为当时支持中国的大陆的国家已经很多了，美国发现呢要再封杀这个决议不大可能，因此他就提了个动议，要求把阿尔巴尼亚这个提案呢分成两段来表决，先表决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入联合国占据这个安理会的席位，然后再表决要不要驱逐中华民国。那么他的估计是呢，那很多国家在第一个方面问题上他会支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是呢他不等于他们 同意要把中华民国赶出去，这样子一来呢，就把台湾的地位也给保住了。可是呢，美国的这项动议被否决，就没提上议程，然后就要表决阿尔巴尼亚这个提议了。这个时候啊，在联合国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发现败局已定，于是就以程序的名义上台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那你从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么来的，啊，你从这个过程来看，那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这些国家确实没有因此就否定，你通过这个决议了，它无非就是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个事实，绝不等于他们就否认了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嗯，
啊，它此后它依然和台湾保持正式邦交嘛，但另一方面呢，从中国来说，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这个提案本意，确实是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取代中华民国政府的，要不然就是要把中华民国政府给赶出去的啊。但是呢，只不过在他的决议提议中，他不是没有提中华民国政府这个词，而是用蒋介石的代表来代替。这当然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轻蔑，他不承认你是个政府，所以他都不称呼你政府的名字，就把你叫做蒋介石的代表。这个就正像台湾大学那个荣休教授明居正他也谈到这点，这个中共这种自作聪明反而留下了一个漏洞，你的议案2758决议既然没有只字没有提台湾，只字没有提中华民国政府，那就意味着那就不等于否定台湾，否定中华民国政府也应该有享有一个主权国家地位这么一件事情啊。等于他这个自作聪明反而留下了一个漏洞，
嗯，
使得别人可以对这个决议做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一个解释。
好的，
所以他就朝目前这么一种状态，
这么一个状态。那就是说呢，西方国家坚持认为啊，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代表，但是坚决否认，就是说呢，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对，不等于否定台湾的地位。
好的，那么北京认为呢，联大第2758号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就没有任何理由、没任何根据或者任何权利参加联合国，以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那么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中国认为没有灰色地带，也没有模糊空间。我来请教王博士，您认为北京这种解释是不是联大2758号决议的本意呢？
其实联合国2758号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呢，当时是因为两岸，也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所以美国在上海公报就说呢，美国不挑战这一个，如果两岸在这方面有共识，不挑战。但是呢，事实上两岸实际上是分治的，就是有两个主权政治共同体在分治。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没有做出决定说这两个分治的群体一定要统一，或者是可以分别独立。所以说，中共当时在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说只有一个中国，那时候呢，因为这个台湾也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样说在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上，联合国2758号做了一个决定，北京代表。但是到了事实上，这是两个分治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我觉得呢，在西方的一些主要国家当时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到这一政治背景。但是呢，是随着呢历史的演进，实际上台湾和北京一直是在主权上相互不隶属，就是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带出一个问题来，要不要给予一个2300万人口的一个而且有自己的独立的疆域，具备一切主权国家要素，只是还缺乏一个国际承认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给他一个应有的国际地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发现联合国2758号决议对此没有任何的结论，并没有说台湾一定是中国一部分，那是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国在当时都说他们这个对方是自己的一部分，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那么当然了，现在呢，如果要走向一个承认台湾的话， 你承认中华民国的话，这个是独立的国际政治，也确实像胡平先生所说，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台湾得修宪，就他的那个领土疆域不能再去包括外蒙古，他比中华民国这个领土疆域还要大，那在这个时候还要修宪，所以才能够呢去完成最后这一步。但是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如果两岸就都认为是中华民国是包括了中华民国现有疆域，或中华民国认为中华民国包括现在中华民国疆域，那联合国二七法规可以说做出了一个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个统一的疆域。但是如果现在两岸事实上分治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包括北京也没有试图改变这个现状，北京并没有想改变这个现状，那么按照国际法来说，一个长期独立的分治的政治共同体应当给予它正式的国际地位。联合国二七法规不反对这个立场。
好的，那么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吴黎的网友他这样说，西方国家对于一中原则态度的变化呢，反映了全球政治局势的复杂和多变。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政策受到关注，许多西方国家开始重审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涉及人权、地区安全和民主方面。支持台湾主权和地位，部分是出于民主和自决权的支持，也可能是为了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另外一位自言自语，和一中说不，都和中国断交，那不就说明问题了吗？干嘛不断交啊？精神有病吗？许多大陆这个网友是这样看的。另外一位叫云舒说，当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敢明目张胆支持台独。刚才我们引用了两位亲大陆的，在台湾问题上亲大陆的这个网友们的看法。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点评一下这个大陆亲大陆方面网友们的他们的观点好吗？首先胡先生。
这些网友的意见当然基本上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就基本上就强调这个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在这个立论的前提之下展开他的论述。另外他这个如果说他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话，那就像刚才王俊涛也谈到的，到现在为止台湾的宪法，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也认为大陆地区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在这个意义上讲按照两岸政府他们目前的宪法宪政他们确实就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只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这个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按照台湾认为的这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只有这么一个差异。所以现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在这个问题上这件事上做文章。
刚才一位网友叫云舒，他说当今世界还没有个哪个国家敢明目张胆的支持台独。王博士，这是不是事实？
这当然不是事实。在刚才胡平也讲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在联合国二七五二号决议之后呢，实际上还有很多国家继续保持承认中华民国甚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国家事实上是准备承认中华民国，也承认中华民国，但是呢北京不承认这个原则。那么这样和他们宁愿牺牲和北京的外交关系，他们要保持和中华民国外交关系。所以我觉得呢，而且还要强调一点，联合国的决议其实对于成员国是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这个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往往有这个强制约束力，因为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安理会可以决定出兵强迫执行。联合国议案多数在有争议情况通过的议案，就是实际上那些成员国还是各行其事，并不受这个约束。你可以看到二七五二决议案出来之后呢，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对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呢有一个变化过程，就刚才像有的网友在讲到的一样。
那么国际社会以往对于北京的一中原则虽然不尽认同，有所保留，但是也没有明确反对模糊的空间，像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并且呢，对于台湾当局争取国际空间的努力，还曾经以麻烦制造者来指责和打压。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进入习近平时代，尤其是从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开始， 国际社会越来越同情台湾，开始越来越多的挑战一中原则了呢？
我想现在西方国际社会对台湾更加重视，首先是由于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这么进行的相当成功，受到大家的尊重，以及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扮演了积极这个有效的一个角色啊。第二，他们也对台湾就中华民国政府在目前国际上这种孤立、缺少应有的国际地位，越来越感到同情。再有一条就是，由于习近平上台，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对外关系上也更加的咄咄逼人。因此，大陆方面以统一为名，武力犯台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出于对台海和平的这个忧虑，出于对维护台湾自由民主这么的这个关注，所以现在的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地位、对台湾的问题表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呢，也意味着对中国政府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好，那么随着习近平武统台湾进程加速，国际社会的反弹我们看到就越来越大，北京的红线，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不断被踩踏，台湾的国际空间也越来越大。来请教王博士，面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挑战，您预计未来北京有没有可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让步，调整它的一个中国原则，或者相反，北京会不会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西方国家停止为台湾发声呢？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我觉得北京不会停止去武力威胁，因为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北京政权的和实际上在某种上他退不起。就是说，这个当时在中英外交谈判香港地位的时候呢，英国曾经提出要重新谈香港。邓小平当时根据鲁平还是谁的回忆说，邓小平说呢，你就把香港管着吧，我们也没有要，我们要49年就要回来了。那而且呢，实际上再往前说呢，45年就是袁庚先生跟我说，他曾经是他带着这个东江中队先进入香港的时候呢，是第一支就是所谓盟军进入香港的部队。那么后来他要撤出的时候，接到周恩来的这个来电要撤的时候呢，香港这个英国军官呢就后进入，还要挽留他说，因为我国已经对就这个过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呢已经发了声明，就是说表示呢要废约，就是在仁强大捷之后。那么说，所以香港呢，到底是战后之后归谁呢？还要等着两国政府来做界定。所以说呢，希望挽留这个，但是呢，袁庚还是执行了中共的命令撤出去了。所以呢，他跟我讲这个事儿，他说呢，其实呢，香港是被中共又卖了一次。那么，但是呢，邓小平当时拒绝这个撒切尔就说夫人的这个说呢，说我们呢现在你们拿着就拿着，不要再谈了，再谈让我们等于又出卖一次。共产党起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要统一中国，要废除对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所以呢，我觉得台湾问题上呢，实际上这牵扯到这样一个来源。当然这个来源实际上是很陈旧了，就是现在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二战前后时候关于自己的领土生索，包括中共在内，他后来战后他签了那么多的条约跟世界各国，其实跟周边的国家实际上在这都是放弃了很多这种领土的生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托词。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北京在保持这张牌的时候，除了我觉得要对台湾问题这个要收复台湾是他的革命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台湾问题可以始终是用它服务于内政和外交和国际政治需要的一张牌。在什么时候他需要别的利益的时候，需要别的政治考虑的时候，他会把这张牌拿出来打，然后迫对方或者自己有一个理由在内政上采取高压政策，或者对外呢能去索要一些他通过他打这张牌能够索要的东西。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